美国外委会警告中共，美国射程对准中国本土。川普受审，中共大力渲染造谣。俄罗斯内部复杂，全普京类战犯，乌克兰反攻在即。批人民币代替美元，宣传愚民，专家解读。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歡迎大家收睇新聞熱點，我係林欣。今日係香港時間4月7號禮拜五，下面係新聞嘅詳細內容。4月5號，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同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會面之後，美國再出重拳，眾議院外委會主席麥考爾4月6號率兩黨議員抵達台灣進行訪問，並且強勢警告北京一句話。同時，美軍在周邊的區域提供了必要的軍備保護支持，對中共造成強大威脅。請睇報導。
據中央社報導，麥考爾今日一落飛機就接受了媒體的採訪。他說，中共政府使館因為議員對台灣訪問多次進行威脅，但這個不會讓任何人退縮。他說，中共磨刀霍霍，所以美國議員團隊訪問台灣就是要對北京傳達美國對台灣的支持。麥考爾強調，根據台灣關係法，美國可以提供幫助台灣自我防衛的武器，而他將會同蔡英文討論台灣軍售問題，包括台灣需要哪些武器系統、怎樣準時交運武器，以及目前在台海是否具有足夠阻嚇力，能夠阻擋中共的擴張野心。他還說出重話，警告中共，如果現在想要侵害台灣，最好三思而後行。昨日麥卡錫亦表示，美國和台灣維護的和平與民主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美國必須對台灣繼續出售武器並保證設備按時送達，而這個觀點已經得到了兩黨的贊同。台灣外交部發表聲明說，麥考爾將要會見總統蔡英文和副總統賴清德，就美國和台灣關係問題交換意見。聲明指出，麥考爾這次訪問台灣亦是美國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首次出訪，北京持續升高對台灣的威嚇，這次訪問充分體現了美國國會不分黨派的堅定支持，以及對印太區域和平穩定的關注。近期美國和台灣的關係快速升溫，中共政府升級了地緣威脅。5號，中共軍方派出山東號航空母艦首次進入南海，離台灣大約200海里，並揚言不排除進行演習。而美國同時不甘示弱，台灣國防部長邱國正6號證實，美國尼米茨號航空母艦打擊群同時進入了台灣東部水域，離台灣400海里，雙方形成了特殊態勢。除此之外，日本亦在台灣東部區域都有動作，日本官方證實，就在中共驅逐艦在蔡英文和麥卡錫會面期間駛過沖繩和台灣東部的水域之際，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派遣了反潜机和护卫舰，对中共军方的去向进行持续跟踪。不止这样，韩联社报道说，南韩国防部表示，美国和南韩的军方5号在南韩半岛区域展开联合空中演习，美军 B-52H 战斗机飞临南韩半岛，這款戰機可以攜帶射程達到200公里的空對地核導彈，作戰半徑達到6400多公里，間接可以對中共和北韓本土造成威脅。而美國海軍方面亦有防範，美軍少將賈布隆6號表示，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部署了快速攻擊潛艇密西西比號，這架核動力潛艇擁有海軍最先進設備的支持，为的是加强该地区的威慑能力。他认为，目前美国面临中俄两个核对手，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纽约出庭受审一事，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中共官媒藉此大力进行反美宣传，渲染美国撕裂。 猛批美国的民主制度。中国网军称这个简直是一场免费的优质精彩节目，但这个案件的指控薄弱，令反川人士失望，而且川普的声望不降反升，反而成为共和党内最大的赢家。请看报道。
对这次川普的审判，中共官方媒体显示出抑制不住的兴奋，兴师动众。央视以史无前例，川普受审在即，美国政党斗争加剧，社会撕裂为题进行报道。新华社亦采用了类似的标题，川普出庭应诉，刑事案加深美国撕裂。报道的导语特别点出，这个案凸显并加深美国政治和民意撕裂。北京日报官方网站亦将这个案件和美国两党争斗联系起来，刻意渲染审判气氛极度紧张，并且说围绕这起官司，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政客揸紧斗法，拿这些话题大做文章。中共官方媒体对审判川普可以说是极度关注，央视每个小时更新一次最新消息，所有主要媒体都发出事态发展警报。在曼哈顿法庭外还有不少的中国记者在那里做几个小时的直播，而中共的网军亦不甘示弱，在微博上发表各种唱衰美国的言论，说美国濒临又一场内战，美国即将毁灭等。大量的评论让人感到这个就是中共大外宣和民族主义情绪的聚集地。还有报道说，星期三微博上有关川普将会获刑126年的讲法吸引了将近4亿次的观看，但川普没有被定罪，亦没有被判刑。对此，时事评论人南述指出，至于说中共的宣传，中共一直以来这一类事件中共都会用它来证明中共的所谓道路自信，中共的做法呢，最后很可能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比如说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西方国家民主制度下它的这种抵抗疫情的方式所面对的形势比较严峻，中共呢就将西方国家的这种疫情状况作为证明中共的所谓道路自信，搞到最后结果就是这个自食其果，自己的强制清零政策最后狼狈收场，让全世界看到实际上中共的所谓道路自信就是一个笑话。这一次中共借着这个将这个事情拿出来，最后的结果很可能亦是一样的，而真实的情况恐怕让中共高兴不起来。就在川普在曼哈顿刑事法院出庭之后，收到了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好消息，法院命令色情影星丹尼尔斯向川普支付$121,972的律师费。而参与当年诽谤案的律师迪隆发推文说，恭贺川普总统在今日上午取得了对他有利的决定性的律师费胜利。另外，这次对川普的指控在很多司法专家看来，指控很薄弱，要达到定罪结论面临诸多的法律挑战，就连最大反川普人物之一的前国安顾问波尔顿亦说，对一个最不愿意看到川普取得共和党总统提名的人来说，我认为这个案可以轻易地被驳回，让川普很快获得无罪。川普被起诉之后，特拉法加民意调查公司对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做了一次全国性调查，显示川普党内支持率扶摇直上，高达 56%， 位居第一，德桑蒂斯获得 23% 的支持，位居第二。川普因为封口费案反而成为党内最大赢家，而这个结果恐怕是中共最不想看到的。南述说，美国的政治体制和它的文化在过去的200多年里面领导整个世界的潮流，它的存在有它自己的合理性，所有正在进行的这些过程呢，最后都会有一个解决的方案，而不是说哪一个国家想将它包装成什么，或者说将它宣传成怎样，他就会是按照那一些人的方式去发生和发展。
目前俄国嘅内部情况复杂，近日喺普京嘅故乡圣彼得堡发生嘅咖啡厅爆炸案后，4月5日又传出莫斯科一栋国防部办公大楼亦起火冒烟，种种迹象显示乌克兰嘅大反攻已经进入倒计时啦。请睇报道。
综合俄罗斯媒体塔斯社等多家媒体嘅报道，寻日莫斯科一栋国防部办公大楼内，当日傍晚出现起火冒烟，虽然冇人员伤亡，但令人震惊。系咪反战行动已经烧到国防部？因为近日在普京的家乡圣彼得堡发生了咖啡馆的爆破事件。在这次事件中，一名支持普京入侵的宣扬战争的军事博主丧生。俄罗斯机构声称乌克兰特工策划了这个事件，但是乌克兰否认，警方已经逮捕了26岁的特雷波娃，指控他是凶手，但是后来反战组织光明共和军表示是他们策划了这次事件，没有任何外国机构的帮助。据自由时报报道，一名叛徒的俄罗斯官员说，普京已经非常恐惧，他生活得好像一个战犯，不用手机，不看网，完全生活在自己的碉堡里面，只是依赖安全部门的信息，害怕被暗杀，还急住找盟友。目前俄军战况不利，几日之前普京解雇了他的乌克兰战场上的指挥官鲁斯塔姆·穆拉多夫上将。穆拉多夫2月份在3日里面就损失了2个精锐的海军陆战队旅和103件装备。另外，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军仍然持续在巴克姆突击战，而乌克兰的援兵快来了，有多达4万的新兵完成训练，准备投入战线当反攻的最前锋。在这个同时，泽连斯基走访了波兰，还拿到了新武器。波兰总统承诺将供应8轮式装甲运兵车，还有自走迫击炮和防空系统。另外，波兰总统到达再加马，送上14架米格29战机，展现挺乌克兰的决心。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已经宣布邀请泽连斯基参加7月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而北约各国领导人将在峰会期间做出承诺，长期支持乌克兰，并拉近乌克兰与北约的距离。除了波兰和北约，美国亦再送2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飞弹、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前苏联的冰雹式火箭炮、架桥系统，以及105架大型油管车等。种种迹象显示，乌克兰的大反攻已经进入倒时计了。
近日中共官媒在国内大量炒作去美元化的說辭，沙特阿拉伯、俄羅斯、印度等等國家開始轉向支持人民幣，降低對美元的依賴，還說巴西以後亦採用人民幣結算等這些新聞，很多小粉紅亦跟著狂歡，覺得中國地位趕超英美，還以為在巴西人民幣真的取代了美元，但是只用了5個字就揭穿了中共的大話。請看報導。
其实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开的文件备案，巴西政府在协议里面只是表示建立了人民币的清算安排，这样帮助人民币和巴西货币可以直接结算，但是这个举动只是给巴西增加了一种结算的选择，而不是代表着人民币能够完全取代美元。而且业内人士还发现，这个做法之所以能够达成，还是因为中国交通银行对巴西的 BBM 银行进行了投资控股。公众号人民小康生活评论认为，目前人民币在巴西当地仍然没有应用市场，在这个之前俄国和阿根廷亦都签署过人民币结算的协议，但是直到目前人民币亦唔能够取代美元结算，原因系使用者对中国嘅货币缺少信心。佢认为而家唔少嘅媒体系喺度愚弄吃瓜群众，让佢哋陷入莫名其妙嘅狂欢。 就好似炒作中共嘅军事实力一样，搞到好多人真係以为中共嘅军事实力可以拳打美国、脚踢印度、打败日本，就好似碾压一隻蚂蚁一样简单。所以佢认为中共政府同外国达成结算协议，根本唔能够等于外国愿意執行去美元化。这个消息离中共的宣传目标还有108,000里，要实现货币去美元化，巴西还要让人民币成为投资货币和储蓄货币，只不过该国政府并不会同意这些。那人民币真的想代替美元还要几耐呢？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评论说，在去年上半年，人民币占据全球外汇比重的 2.88%， 而在下半年比重反而下降到 2.69%， 而美元占据全球外汇比重的 58.36%， 欧元占据超过 20%， 而日元的比重亦大约为人民币的两倍。除非人民币可以在外国自由兑换，成为外国的储备货币，否则人民币想要代替美元，门都没有。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